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新词，黎明。这黎明的意思就是黑夜已经过去，天慢慢地亮起来了。那小朋友们，怎样就知道黎明到来了呢？
当躺在被窝里，抬头看见窗外已经明亮起来的时候，就知道黎明来到了。
刚不用开灯，我就看见我心爱的狗狗卧在我旁边的时候，那就是黎明来了。
大家说的都很好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呢？
昨天晚上，爸爸下班回家，说跟同事吵架了，他很不开心。妈妈用圣经上的话安慰爸爸说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不然无论在何时，我们都仍然是在黑暗之中。所以我觉得，当今天早上重新看到爸爸的笑脸，并且他还亲了我一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黎明来了。妈妈说，那是因为爸爸的心被点亮了。
不错。那其他同学，你们怎么理解黎明的呢？
闪耀新亮点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。
五字真言送给你，亲爱的朋友，林云今天要将五个字送给你。虽然只有五个字，却希望这五个字能让你一生受用。
会语录，
静，少说话，多倾听，因为爱说话的人，本就失去了一份宁静的美，而且言多必失，正所谓三思而后行，三思而后言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静止嘴唇是有智慧。平，平静，平和，平稳。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忍，面对不公，面对不平，别气愤，一来气愤伤身体，二来气愤不能解决问题，有度量去容忍那些不能改变的事，有勇气去改变那些可能改变的事，有智慧去判断这两者之间的区别。这是一个成熟的人所必备的特质。不轻易动怒的大有聪明，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。让，大是大非不能退让，但小事情尽量听取别人的意见，若能按别人的意思去办，就不需要坚持己见。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，败坏之先人心骄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 淡，一切都看淡些。名声、金钱、感情，没有什么是离开了就不能活下去的东西。越是看得平淡，心灵就越是平静，就越能体会平凡的幸福。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
蓦然回首过去，走过的岁月，主恩典浮现在眼前。光阴飞逝如烟，在一瞬眼间，已与主同行了许多年。再一次细数上帝的恩典，霎时内心充满感恩。数不尽的岁月，有喜也有悲，神的爱却未曾离开我身边。蓦然回首过去，走过的岁月，主恩典浮现在眼前。光阴飞逝如烟，在一瞬眼间，已与主同行了许多年。再一次细数上帝的恩典，霎时内心充满感恩。数不尽的岁月，有喜也有悲，神的爱却未曾离开我身边。如细雨绵绵滋润我枯干的心田，是恩主你对我的爱恋。你的恩惠高过诸天，比海洋还深，且成我你眼中的瞳仁。再一次细数上帝的恩典，霎时内心充满感恩。数不尽的岁月，有喜也有悲，神的爱却未曾离开我身边。
亲爱的朋友，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雨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雨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拥抱小雨，小雨。
听众朋友，每个人都不是孤零零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，都有自己的家庭，都有自己的亲人，有的亲人之间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，因为有血缘亲情做纽带，因此大难袭来的时候，他们会挽起手臂，共同抵御突如其来的灾难。但有的亲人之间的关系又是不堪一击的，一点小事儿可能会让他们心存芥蒂，一点蝇头小利或许是斩断他们亲情的利剑。那么怎么样才能让亲人之间和睦相处，避免亲人之间的反目成仇呢？在今天的拥抱小雨这个小单元里，亚薇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小文章，一家人不能欠的四种债。圣经罗马书十三章八节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那么亲人之间不欠下哪四种账呢？首先是不欠经济账。虽然说亲人之间应该是不分你我才显得更亲热，但是我这里 还是套用一句俗话，叫做亲兄弟明算账。亲人之间的账，有的确实无法清算，但是有的账却不能马虎，该算的时候还是要算的。算明账不会造成不和睦，相反，糊涂账时间长了才会造成心里有阴影。所以对于金钱和利益，如果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像孔融让梨一样，那么不妨让我们在亲人之间也把经济账算清楚，做到互相不欠经济账。雅各书五章四节说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所以第二个呢，就是不欠责任账。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，在亲人之间我们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，孩子、父亲、母亲、丈夫、妻子、兄弟姐妹，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职责和义务。比如说作为父母，生儿就要养儿，有对孩子抚养和教育的责任，就要不欠对孩子抚养和教育的责任账。作为孩子，有孝顺父母、赡养和照顾父母的责任，就要不欠孝顺父母、赡养和照顾父母的责任账。作为夫妻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有忠诚和宽容的责任，就要不欠忠诚和宽容对方的责任账。作为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、一奶同胞、手足情深，就有互相扶持和帮助的责任，就要不欠互相扶持和帮助的责任账。箴言二十二章六节说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申命记五章十六节说，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第三个就是不欠人情账。和朋友相处，我们不欠人情账，我们讲究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，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我觉得亲人之间更应该这样，所以亲人之间我们更要力求做到不欠人情账。当然，亲人之间的人情账并不好计算，因为亲人之间的付出是心甘情愿的，并且付出的时候是没有想到要收到回报的。正是因为亲人的不计回报，我们才要有良心，才更要加倍回报。我们回报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家庭减少矛盾，更加和睦。因此我们要回报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，我们要回报在我们困境之时慨然解囊、无私帮助我们的亲人们，我们要回报为了我们的工作默默支持我们的亲人们。当然，有的恩德如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我们终其一生也无法回报，也就是说我们会有无法还完的人情账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，那就需要我们尽力的回报，能回报多少就回报多少。另外还需要我们心存感激，把爱的火焰传递下去。提摩太前书五章四节说，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，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，报答亲情，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。申命记三十二章六节说，愚昧无知的民呐，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？他岂不是你们的父，将你买来的吗？他是制造你、建立你的。最后一个不欠账，就是不欠时间账。我们不仅仅哼唱找点空闲、找点时间，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曲，而且要付诸行动，尽可能的多抽空陪陪亲人。我们愿意让亲人过上好日子，但是亲人并不是非要我们衣锦还乡、光宗耀祖，不是非要跟着我们享受出有名车、入有豪宅、穿金戴银、珠围翠绕、锦衣玉食的生活。对亲人而言，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、身体健康、无病无灾、和和气气的过日子，吃粗茶淡饭也比吃山珍海味有滋味。我们不要等到子欲孝而亲不在的时候才去追悔、去痛苦、去撕心裂肺的痛哭。因此 我们不要欠亲人的时间账。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便是如此。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也说，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好神的教会呢？
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仇敌攻击我，你看到我受伤害，我的泪我的痛留在你的手心里，你的爱将我围绕起来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救我脱离苦难，你听到我心呼求，我赞美我感恩，我歌颂你的大能，为我摆设的盛宴席，我要依靠你，我必不惧怕，有谁能把我镇压，保守我胜过仇敌所设的陷害，靠着你我什么都不怕，我要依靠你，我必不惧怕，唯独你是我的拯救，做我的高台，做我的山寨，唯独你是我依靠的神。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仇敌攻击我，你看到我受伤害，我的泪我的痛留在你的手心里，你的爱将我围绕起来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救我脱离苦难，你听到我心呼求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接着为您播出周六单元，用智慧演绎人生。用智慧演绎人生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拥抱每一天，用智慧演绎人生，与您谈职场领导力。我是商店点，今天为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《以灵领导力》，作者是约翰·麦克斯威尔。成功的领导者要学会授权，要领导好别人，就必须帮助他们发挥自己的潜力，这意味着与他们站在一边，鼓励并授权他们权力，帮助他们取得成功。这与传统上我们学到的关于领导方面的知识不同。有两个关于如何领导方面的游戏，分别是山丘之王和追随领袖。山丘之王游戏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打压别人，这样你才能成为领导者。那追随领袖呢？
你做出一些追随者们无法完成的事，来把自己与他们区分开，从而使得自己变得更强大。这两个游戏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如果你想成为赢家，就必须让别人都成为输家。假如这个道理建立在不安全感基础上，是与培养领导者的正确方法相违背的。成功的领导不是关乎充实自己，而是关乎授权给他人。领导力专家林勒、麦克法兰、拉里、塞恩和约翰、切尔德勒斯都深信，授权式的领导模式不依赖于职位权威，而是使所有人都有机会担起领导的角色。如此一来，他们就能轮番贡献自己的长处。人才是否能发挥潜能，决定于领导者的授权能力。如果一位领导者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授权给他人，就等于是在整个机构内制造了许多障碍，让能力出色的人无法跨越。障碍持续太久，就会使人们放弃努力，或转而投向另一个允许他们成长成才的地方。以下几个原因会成为领导者授权的阻碍。那第一个呢，是缺乏安全感。阻碍授权的首要原因就是内心缺乏事业和工作上的安全感。这样的领导者会担心，如果他帮助下属发展了，有一天自己就会被取代。事实上，唯一使自己不可或缺的方法就是使自己成为可被取代的。换言之，你如果能不断授权给他人，帮助他发挥所长，然后接替你熟悉的工作，这样你自然成为这个机构中众所瞩目不可缺少的资产了。这就是授权法则中一个看似矛盾实则不假的道理。你可能会问，要是我通过授权给他人完成了工作，而我的上司不认可我的成绩怎么办？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发生，但是如果你保持训练领导者并授权给他们，你的领导模式可能就变成不断被人认可，不断得到回报。这种模式可说是名利双收。如果你领导你的团队不断取得成功，人们就会发现你的领导能力有多么出色。第二个是抗拒改变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·斯坦贝克曾断言，当一个人年纪越长，他就越抗拒改变，特别是为取得突破而做出的改变。这是一种人的自然秉性。本质上说，授权会带来不断的改变，因为它鼓励人们不断的成长革新。改变是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，在不断变化中生活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事实是大多数人都不喜欢改变，但是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不断发展自己的组织。作为一名领导者，你必须训练自己来适应改变，渴望改变，为改变创造良好的条件。高效的领导者不但愿意改变，而且他们还是改变的带领人。第三个就是缺乏自我肯定。约翰·皮尔斯说，如果觉得自己骑马的样子很滑稽，你就不能领导一支骑兵队。害羞的人几乎很少能成为成功的领导者，他们往往只关注自身，担心自己的外形，别人对他们的看法，还有人们是否喜欢他们等等。他们认为自己根本没有权利，自然就不能授权给他人了。你总不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给别人吧？凡是最优秀的领导者都非常的自信， 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的使命，还有自己的下属。正如作家巴克·罗杰斯所说，对有自信的人来说，改变是一种契机，因为他们相信一个人可以有所不同，并影响周围的环境。这些人是实干家及推动者，他们同样也是善于授权的人。有安全感的领导者才能够奉献一切。马克·吐温曾这样说过，当你不计功劳的时候，就能成就大事。可以进一步说，唯有当你愿意把功劳归给别人时，才会成就真正伟大的事业。一度成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的詹姆斯·斯托克戴尔将军说，领导必须要建立在善意之上，这意味着要以坦诚之心全力扶助追随者。我们对领导者的要求是，他们以诚心待人，甚至愿意培养别人来取代他自己。像这样的领导者绝不会失业，也不会失去他的追随者。这话听起来或许很奇怪，但伟大的领导者都是通过把权力交托出去而来获得权威的。如果立志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者，你必须要放开手脚，学会授权。
听过了今天的用智慧演绎人生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明天我们再相会。
当生命遇暴风雨，不知如何走下去，在风中雨中出现了彩虹，告诉我你就在我左右，是你紧握着我手，领我走出旷野沙漠，走进里水火，我不再难过，你的同在是祝福承诺。世界不再来左右我心，苦难不能打进我灵，如今我的自由生命，定睛仰望神美好应许，我不在乎世路的崎岖，唯愿有主恩典同行，如今我在，是祝福承诺。